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2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前中央情报局雇员李振成认罪，承认阴谋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解除了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的职务。联合国将巴基斯坦恐怖首脑列入恐怖分子黑名单。此外，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刑事调查教授廖友禄说，随着大麻成为台湾中产阶级的一种奢侈习惯，现在使用大麻的案件非常之多，警方没办法全部去发现。他解释说，
台湾现在的情况还在控制的范围，所以你到时候如果一开放，可能会变成，
他说台湾情况现在还是在范围的控制之内，但假如开放就会变得极为严重。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由任敬阳报告的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被控阴谋向中国当局提供机密情报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李振成，5月1日下午在法庭认罪，承认阴谋为中国当局做间谍。曾经在中情局工作13年的李振成说，他阴谋搜集机密等级的资料交给中国政府。法庭将会在今年8月对他作出宣判。据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阴谋搜集和传递国防机密的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但是检察官说，根据认罪协定，他们寻求在21年左右的刑期。去年1月被捕的李振成被起诉两项罪名，包括串谋进行间谍活动和非法保留机密资讯。之前李振成一直否认指控。起诉书指控他在2010年和中国情报人员会面，对方为换取合作给他$100,000现金，并且提出经济上照顾他一生。2012年李振成前往中国，中情局对李振成起疑之后通知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特工在他2012年返回美国期间下榻的酒店房间，发现写有中情局卧底名单以及秘密设施位置的两本记事簿和通讯录。但是李振成直到2018年1月才在纽约金赖迪国际机场被捕。纽约时报去年5月报道说，中情局一直从潜伏在中国政府内部的线人得到大量重要情报，2010年获得情报的数量更加是非常之多，但之后开始减少，到第二年线人开始离奇消失，令到美国对华的情报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据美国情报界估计，中国国安部门2010年至2012年间挖出了最少20名中情局线人，当中最少12人被处决，其中一个人在政府大楼的庭园内被枪杀，这个是美国情报界几十年来所遭受的最大灾难。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星期三解除了国防大臣威廉姆森的职务。他说调查显示，威廉姆森要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华为公司的讨论被泄露负责。上个礼拜媒体披露，英国将会准许中国的华为有限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在美中两国有关下一代通讯技术的斗纷当中走中间路线。媒体披露说，在英国国安会的一次会议之后，特蕾莎梅下令不可以给华为提供未来的网络 5G 的核心部件，但将会准许华为向英国电话公司提供部分非核心技术。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高级内阁大臣讨论最高国家机密安全资讯的场合，有关资讯最初是由英国全国性的报章披露出来，英国国会对此感到愤怒。
Are you or any of your officials behind the Huawei?
How are you?Absolutely not.
记者当面询问威廉姆森是否有对外泄露国安会会议内容时，他否认有关指控。特蕾莎梅致函威廉姆森说，有关泄密的调查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威廉姆森要为泄密负责。威廉姆森被解职之后致函首相说，他坚决否认和泄密有关。他又说感谢首相给他辞职的选择，但如果他主动辞职的话，那就代表着他或者他手下的官员要对泄密负责。但是特蕾莎梅说并没有发现有关事件的任何其他可信讲法可以解释今次的泄密事件。特蕾莎梅并且任命国际发展大臣彭尼莫当特接任国防大臣，并且提名监狱事务大臣罗里斯图尔特接任国际发展大臣。 联合国5月1号正式将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穆罕默德军的首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为恐怖分子。中国之前曾经多次阻挠将他列入全球恐怖分子黑名单的提案。中国上个月曾经阻止了美英法等国提出将阿兹哈尔列入恐怖分子黑名单的请求。他所领导的穆罕默德军今年2月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向印度后备警察部队的一部军车发动攻击，几乎将两国带到战争边缘。拥有否决权的中国当时曾经要求搁置这宗案件，导致该委员会未能对此作出决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说，有关国家修改了有关马苏德阿兹哈尔的列明申请材料，并且重新向安理会提交。中国方面对修改之后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同时考虑到有关当事各方的意见，所以对这个列明不持异议。哈萨克斯坦警方星期三在一场公众抗议活动当中拘捕了几十人。示威者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和新改名的首都努尔苏丹游行。抗议者反对他们认为在6月大选当中缺乏选择，以取代长期出任总统的纳扎尔巴耶科。他在3月意外辞职，令全国震惊。游行者呼吁举行选举抵制活动，他们说执政党的候选人、前国会参议院议长和纳扎尔巴耶夫是盟友的乔马特托卡耶夫，这个只会代表着更多的独裁统治。纳扎尔巴耶夫自从1984年以来一直领导哈萨克斯坦，当时他是前苏联的一部分，并且是哈萨克斯坦众多人所知的唯一领袖。一个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吸引了几十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但人权活动人士埋怨很多滥用暴力，并且表示对异议的容忍度很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海峡两岸进入敏感期，美中台二轨对话寻求降低意外风险。一个美国智库的报告说，台海两岸关系正进入一个敏感的阶段，未来一段时间华盛顿、北京和台北对于即将来到的敏感周年纪念日和选举必须谨慎应对，降低发生意外加剧紧张的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长期推动美中台三方二轨非官方对话的美国智库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4月3号到4月4号在纽约举行台海两岸年度对话，参与者包括大约30位美国、中国及台湾学者、专家及前官员。论坛采取闭门形式，不对外公开，结束后再由参加会议的代表将会谈内容整理后对外发表会议的终结报告。这一次论坛讨论的议题包括两岸对话沟通、经济关系、美中和美台关系、台湾国际空间、台海安全、内部政治情势以及对未来的建议。撰写报告的是前美国白宫官员、目前在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外交政策研究员的何瑞安。报告总结与会人士的看法话，由于即将到来的一些敏感周年纪念以及台湾和美国的总统选举，未来一段时间被与会人士视为是台海风险增高的时期。虽然不至于有发生故意的军事挑衅，不过因意外事件导致紧张加剧的风险正在增加。与会人士对于台海两岸情势恶化的原因看法不同，中方人士大多将其归因于蔡英文拒绝接受九二共识，以及美国对台湾越来越多的支持。而美国和台湾人士却认为，台海紧张的来源是因为北京的一些决定，例如挤压台湾国际空间，透过言论和绕台军演对台湾的恐吓，干预台湾的选举过程等等。报告说，在包括中断两岸对话、台湾国际参与以及台湾遭受的外交、军事压力与恶化的安全环境等议题上，中方人士都将责任归咎于蔡英文拒绝接受九二共识、渐进式推动台独，以及美国对台湾越来越多的积极行动。最明显的就是国会对台湾事务的更多投入。一位美方人士介绍了美国国会对台湾的立场， 表示美国国会之中的台湾连线是仅次于以色列的国会第二大团体。40%的众议员及33%的参议员都是台湾连线的成员。这个团体的成立就是为了要组织对台湾的支持。它是跨党派的，对国会成员来讲，支持台湾没什么政治风险，因为台湾一般被视为是美国的紧密朋友，是一个民主模范，亦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很多有关台湾的决议案并没有约束力，他们授权或者鼓励行政部门采取一些他本来就有权力采取的行动。一名中方人士认为，虽然台海安全风险在增加，但是情势尚未达到危机的程度。原因在于，一，蔡英文尚未好像陈水扁那样明目张胆地追求台独；第二，特朗普政府在落实国会决议案方面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第三，北京当局拒绝公众对于统一更具急迫性的呼声，反而将和平发展的统一道路置于优先。此外，针对一架中国空军歼-11战斗机飞越海峡中线时间长达43分钟一事，美方人士认为这个时间长度意味着这个越界并非意外，但中方提出的理由包括回应美国军舰穿越台海更为常态并公开，美国放宽对台湾总统过境限制，蔡英文逐步推动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以及美国据报将售台 F-16 战机等。报告说，中方所有理由的共通点就是这个越界是有意之举，意在对两岸情势发展出不满的信号。不过多位美方与会人士阻止被他们认为是中方试图为美台非官方关系界定范围的做法。他们说，美台之间的事务是由美台来界定，不受中国支配。多名中方与会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采取了一些北京非常关注的动作，例如特朗普后任总统时与蔡英文通电话。他们还问说，美方官员关于台湾对美国有战略重要性的讲法究竟有何意义，以及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有何角色。美方与会人士承认，以往美国官员比较不愿意用台湾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讲法来表述美台关系，但台海情势的改变导致华盛顿对这个议题的做法更为直接。华盛顿视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作为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侵犯到美国的利益。一名与会台湾人士说，北京利用所有手段孤立、羞辱并惩罚台湾，海上和空中的扰岛演训显示北京越来越独断和无耐心。这名人士同时指称，歼十一战机飞越台海中线是一个改变现状的举措，非常危险、鲁莽和挑衅。一名美方人士提出的建议包括，第一，各方采取克制避免意外，寻求现有架构上进行两岸、美台及美中交流。第二，北京与台湾重新建立一个权威秘密管道，来减低意外并缓解情势意外升级的风险。第三，在台湾总统选举前，北京减少解放军总台湾周边活动。四，北京主动与台北接触，促进双方务实合作，例如应对非洲猪瘟爆发的问题。五，蔡英文遵守他在就职演说中做出的承诺。六，台北方面教育台湾民众指认假信息，并通过规范流入政治活动资金的相关法律。七，华盛顿公开表达美国反对对台独，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的一贯立法。八，对于美国国会鼓励行政部门在美台非官方关系上采取超过现有框架的作为上，特朗普政府应坚持反对立场。不过中方人士警告美国不要打台湾牌，不要掉入台湾陷阱，就是使台湾追求分离活动，但却要美国去救他。一名中方人士提出三不建议，不要低估北京对统一的优先排序，不要夸大中国威胁或称是中国大陆单方面在改变现状，不要过度打台湾牌来围堵中国或挑战其崛起。对于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与会人士的普遍共识是， 如果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推出有力候选人，台北市长柯文哲不会有机会赢。一名具蓝营背景的与会者警告说，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干预会伤害而非帮助北京偏好的候选人。中方人士则驳斥北京干预2018年台湾地方选举。一名美方与会者建议蔡英文政府将中国干预选举的证据公开，一方面防止未来的干预，同时亦都可以教育台湾民众。报告最后说，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两岸关系少有令人乐观的理由，不过各方都对谨慎管控两岸分歧，避免未来一段时间发生危机表达了希望。参与这一次二轨对话的学者专家及前官员，美方除了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扎格利亚等多位专家外，还包括执笔者何瑞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教授卜道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及前主席薄瑞光、前国务院亚太副助理董云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葛莱仪。中方包括澳门大学王建伟、复旦大学孙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中泽、清华大学楚树龙。台湾方面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林正义、远景基金会刘世忠、淡江大学何思恩、民进党驻美台办公室主任彭光利等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星期一4月29号发表2019年度报告，中国连续第20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报告以大量篇幅记录北京在2018年系统性地、持续地、严重地侵害宗教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报告的封面以维吾尔人的抗争为主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美籍藏人学者丹增多吉说，如果在全世界找出一个国家作为宗教迫害特别关注国的缩影，那个就是中国。宗教自由在中国名存实亡，他说最恶劣的例子发生在西藏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报告指出，在新疆，中国政府拘禁了从80万到可能多达200多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派出100万共产党干部进驻维吾尔人的家庭。北京继续使用先进的监控技术和其他手段监控少数民族。2018年至少有两名中国天主教地下主教被政府批准的主教取代，法轮功持续受到打压，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散发小册子和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支持法轮功的信息被拘捕。美国国籍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加里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中国已经对宗教信仰宣战。他说，每当中国政府认为有中国人可能对中国共产党政府之外的人表示忠诚，他们就感觉受到威胁，会尽一切可能将他消灭。这一点尤为令人不安，因为中国不是落后国家，这个国家的实力和影响越来越大，他们走到哪里就可能将这种可怕的压迫带到那里。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尔说中国的形势还不断恶化，为此委员会向行政当局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在美国和中国的所有双边谈判，特别是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中，将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摆在台面。鲍尔还说，美国政府和企业还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展开合作。他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本意是为了改变中国，结果被改变的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依赖中国政府的美意。鲍尔说，他代表他个人对他们说，你们应该为此感到羞耻，你们是美国企业，是在以宗教自由为基石的国家创建的公司，你们怎敢去和中国政府独自和解。委员会还建议美国政府必须迅速果断的制裁犯下或者纵容严重侵害宗教自由行为的中国官员和机构，包括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并敦促美国和其他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他们立即无条件释放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并释放伊利哈木土克提、班禅喇嘛、黄仪牧师、胡石根、高志胜等良心犯。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隶属美国联邦政府，自从1999年以来，每年发布报告监察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中国毫无悬念的年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接受美国政府资助，在世界各地提供灾难援助的宗教人道主义组织需要将它的救援工作与报道传教工作分开。在莫桑比克遭遇强烈热带气旋伊黛侵袭之后，基督教救援组织试图平衡传教的热情同埋宗教宣传的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莫桑比克及贝拉什，撒瑪利亞救援災難援助小組以祈禱開始嶄新的一天。領隊尼克會切特提醒大家，他們來到這裡是出於人道主義和宗教原因。
Our mission is to save lives, to reduce suffering, and to share the hope of Jesus Christ.
撒瑪利亞救援會尼克會切特說，他們的使命是挽救生命，減少痛苦，分享耶穌基督的希望。撒瑪利亞救援會是很多以信仰為基礎的人道主義組織之一，這些組織來到莫桑比克，幫助這個非洲南部的貧困國家從伊代造成的破壞中恢復過來。但是由於這個基督教救援組織從美國政府那一度得到了數百萬美元的援助，它必須謹慎行事，不能夠違反禁止公開宗教活動或者招募教徒活動的聯邦條款。撒瑪利亞救援會表示，他沒有越過公開其信仰和傳教之間的法律界限。
Sharing the hope of Jesus Christ means, for us, it doesn't mean converting people or, changing somebody's background or especially.
會切特說，分享耶穌基督的希望並不意味著改變公眾的信仰或者改變大眾的背景。特別是不能夠將是否信教作為能否會接受援助的條件。但一些批評人士認為，撒瑪利亞救援會並沒有將教會和國家區分開來。這個組織由保守的福音派領袖富蘭克林格雷厄姆領導，他稱伊斯蘭教居心叵測又邪惡，還批判同性婚姻。
I'll be honest, I have some serious concerns about Samaritan's Purse.It is a very strongly.
美国政教分离联合会罗伯特波士顿话：讲实话，佢非常担忧撒玛利亚救援会。这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组织。波士顿话，佢认为佢的目标一直就是使公众归依佢哋宣道的基督教信仰。波士顿仲话，联邦救灾基金规定私人捐款可以用于传教工作。他還反對在這些由聯邦政府資助的工作中只僱用基督徒的歧視性做法。他對過去撒瑪利亞救援會試圖在印度尼西亞改變穆斯林信仰的做法亦表示了反對。格雷厄姆最近對美國之音說，撒瑪利亞救援會的人道主義工作與其宗教使命交織在一起。
We look for ways to help people when they're sufferingand do it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nd try to find a way to not only help them, but
to know that God... 他們以耶穌基督的名義在大眾受苦的時候找尋幫助他們的方法。撒瑪利亞救援會不單只要幫助他們，還要使他們知道神愛他們，關心他們。雖然公民自由團體對此表示擔憂，但最近幾任美國總統，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都越来越多的支持以宗教为基础的组织，包括一些穆斯林慈善机构，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了更多的联邦资金，与此同时亦放宽了限制。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根据一份新的报告，发展中国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会有助吸引外国投资，但同时由政府主导的创新项目实际上会扭曲创新经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科技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星期一发布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和它的吸引外资的能力成正比。 報告肯定了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上做出的努力，但是表示中國仍然缺乏對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這個限制了外國公司將先進科學技術和創新投資引入中國。過去20年，中國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進展，這一點可以從專利權指數等指標得到證明，但是圍繞知識產權保護的不確定性仍然對從事研發相關活動的外國和國內企業構成重要的威脅。報告還指出，如果國家在經濟中引入非市場競爭或者強制本地化等政策，最終會扭曲以創新為基礎的產業經濟。中國政府在2014年發起了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項目由政府投資1600億美元，支持中國半導體行業發展。報告以此為例指出，此舉引發了非市場競爭，可能削弱創新型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報告說，中國引發的全球產能過剩對高科技產業的威脅越來越大，中國猖獗的補貼扭曲了多種商品的市場，從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渦輪機到鋼鐵和汽車零部件。知識產權保護一直是美中貿易談判的焦點，隨著兩國政府尋求敲定一項新的貿易協定，美國國內仍然存在擔憂。上星期，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中國列入未能充分保護知識產權國家的優先觀察名單。在这个星期与美方官员在北京谈判前，中国官员回击了外界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批评。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宇星期日表示，国际上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的指责缺乏依据。申长宇说，目前中国还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正在加大力度继续努力加以解决，同时要认识到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是个世界性问题，各个国家都存在，只不过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示形式，不同程度。据官方新闻媒体新华社报道，去年中国政府处理了大约77000宗专利案件，比2017年增长了 15.9%。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一些美国家庭中，男仔加入男童军是一种传统，而家亦都成为女仔嘅新传统。喺今年2月份，官方允许咗女仔参加所有男童军嘅活动。男童军而家被称为美国童军，反映呢一个变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在华盛顿特区这个多风的日子里面，这些女仔正在试图燃点一堆萤火，就好像美国童子军里面的男仔一样。苏菲谢尔发现这个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她说，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cool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my leadership skills to get better at leading。
谢尔说，他认为这个是很好的机会，来锻炼他的领导能力，可以使他在领导方面做得更好。华盛顿特区有大约40支女童子军队伍，现在被称为美国童子军，而不是男童子军，以体现11岁至17岁的男仔在女仔不同的队伍。克雷格·伯特哈特说，当他的女儿要求加入美国童子军的时候，他成为华盛顿童子军的团长。他说，
It's a program that is very, very adaptable to girls. These girls jumped into this program with more enthusiasm.
伯特哈特说，这个是非常适合女仔的项目。这些女仔以她从未见过的热情投入到这个项目之中。奥利维亚·克尔利决定加入，因为她哥哥是童子军。她说她想将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技能和帮助人的方式，以及更多服务社区的机会。她喜欢和所有的女仔在一起，因为这个给她们一个互相了解、互相赋予能力的机会。但是允许女仔加入男童子军激怒了美国女童子军团体，他们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培养女仔领导力的项目。该组织起诉男童子军改名为美国童子军。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这支队伍中的女仔正在背诵美国童子军的誓言，并且学习急救和打劫。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童子军劳伦斯普利斯说，当你去露营的时候，你是用绳来帮助搬运东西的，以及如何学习正确折叠美国国旗。 童子军团长梅根托瓦斯说，女仔积极加入这个项目。他说他们很兴奋能够成为先锋，成为全女生队伍的一员。他的女儿苏菲和其他女仔一样，认为加入美国童子军是因为他认为男童子军比女童子军更有冒险精神。他说这个给了他更多机会到户外，表明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女仔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够去远足或者露营。但是他妹妹科比特决定留在女童子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特区维吉尼亚法利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经济增长继续减缓，第一季仅增长 0.5%。 台湾国安局证实中共在台湾同路媒体散播争议资讯。澳洲司法部官网将台湾列在国家之列。下面请听节由任敬阳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经济表现欠佳，今年第一季度 GDP 预计比去年同期只是增长 0.5%， 是2009年以来最小的幅度，延续了香港经济增长放慢的趋势。香港当局发言人星期四将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归咎于受全球经济表现减弱以及不同外部因素拖累。香港经济2018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增长率报 1.2%， 相比同年第一季度的 4.6% 大幅度下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年2月曾经预测香港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有 2-3%， 而2018年的全年增长率就是 3%。香港政府将于5月17日公布第一季度 GDP 增长的最后统计资料。台湾国家安全局的一名高官星期四证实，中共通过直接对台湾的绿媒同路媒体提供特定的报道内容方向，在台湾散播分化台湾民众的争议资讯，引导其他媒体跟风报道。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在2号邀请了国安局、陆委会、国防部等就中国假信息深陷之因应对策作专案报告。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陈文凡在报告当中说，台湾的所谓同路媒体是中共散播争议信息的模式之一。他说部分在台湾媒体的宣传内容、报道方式和口吻和中国对台言论和语调相同，这些在台湾的同路媒体包括电子和平面媒体以及网红。台湾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在质询当中要求国安局公布这些同路媒体名单。对此，国安局副部长陈文凡说，同路媒体问题确实存在，不需要怀疑。他说国安局心中有数，各类媒体甚至网红都有，搜集的有关事证将提供给有关负责参委担考，但是他拒绝透露这些同路媒体的名单。陈文凡又说，中国通过各种管道买台湾的网红粉砖问题很严重。他又拒绝点名同路媒体之后，国民党立委吕玉玲指责他不讲清楚就是假新闻，是制造假新闻的人。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12月曾经表示，中国利用社交媒体散播假新闻，在台湾制造对立，试图通过假新闻干扰台湾上个月刚刚结束的九合一选举结果。澳洲联邦政府司法部的官网在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的页面将台湾放在国家之列，而对媒体询问亦没有作出回应。据台湾媒体引述澳洲中文媒体澳洲申报的消息说，澳洲司法部官网的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页面目的是向公众和政府决策者公告外国媒体、外国团体对澳洲的政治影响程度和性质。外国人如果通过当地公司安排从事有关的政治游说活动，必须要登记，并且公开透明地说明活动种类和目的。截至5月2号向澳洲司法部注册的当地公司有120个，详列代表哪个外国公司进行哪一类的游说活动。据登记注册网页显示，台湾中油公司以海外石油及投资公司澳洲子公司的名义委托澳洲显学公司向政府和国会进行一般的政治游说和国会游说。据美国大使馆的消息说，一名美国公民在中国被判死刑。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4月30号发布的消息说，44岁的美国商人马克威斯丹走私和制造毒品罪名成立，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宗案件一共涉及11人，同样被判死刑的还有一名加拿大籍男子范威，四名墨西哥籍男子被判无期徒刑，他们有10日时间提出上诉。威斯丹在中国被关押长达6年半，在2013年接受审判，而等待长达5年之后被判死缓。期间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每个月都派人看望他，并且参加了2013年的审判和2019年的定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让世界知道劳改的吴云达离世三年之后，劳改幽灵仍然缠绕着中国。张青最近来到位于华盛顿繁华商业区杜邦圈的劳改纪念博物馆时，展现了他眼前的一副破败的景象。纪念馆周围杂草丛生，一个人这么高的垃圾桶里面堆满了被丢弃的书籍。博物馆里面灯光昏暗，最令他生气的是他捐赠给博物馆的展品两盒历尽艰辛辗转半个地球带出来的茶叶竟然不见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张青是纽约非营利组织中国妇权组织的创建人，亦是一名前劳改犯。因为参与民主墙运动，他的青春年华中有5年多是在贵州劳改农场的茶园中度过的。3年前，劳改基金会创建人79岁的美籍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在洪都拉斯旅行途中意外死亡，他的支持者至今认为他的死因存在很多疑点。此后他苦心经营的基金会陷于困境，员工被遣散，中文网站被关闭，劳改纪念馆大门紧锁了两年。后来纪念馆虽然在舆论压力下被迫重新开放，但是疏于管理，不少展品丢失损毁，最近更传闻将被卖出。4月27号星期六，吴宏达三周年忌日当日，张青同其他几位劳改幸存者、前劳改基金会工作人员、吴宏达的生前好友等20余人在华盛顿市郊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呼吁俾劳改基金会重回正轨。与会者在宣言中说，这个是全世界第一所亦是唯一一所揭露共产暴政的实物展览馆。他们记录着劳改犯的血泪，承载着中国百姓的历史伤痛，是揭露中共暴政的铁证。这一次活动的召集人旅美历史学者玉罗文亦是一名前劳改犯。上世纪70年代，他曾经因主办中学文革报在黑龙江被劳改5年。玉罗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举办这次活动最主要的原因是改组后的劳改基金会理事会不作为。他说，前一段他们放风说要将劳改纪念馆取消，变成一个网上的虚拟的纪念馆。他觉得这个实在荒唐至极。全世界只有中国人的民间团体在美国办了一个反对共产暴政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关闭？曾经5次入狱坐监16多年的中国异议人士张林说，中国的劳改承载着太多的苦难和罪恶，不亚于纳粹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他说，中国的革边沟比古拉格更加残酷，更加令人绝望。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办事处华人联络员慈诚加措说，对于藏人来讲，劳改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从50年代末开始就有藏人被送入劳改营。他说，过去三代藏人中，每一代都可以找出经历过劳改的人。今年2月，印度媒体从卫星图片上观察到，北京正在西藏兴建三座所谓再教育营，将寺庙变成类似监狱的劳改营。中国官方否认这个讲法。目前最为人所知的现代版古拉格设在中国的西北边陲新疆。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里夏提在书本上读到过，革边沟亦曾经通过一些知名中国政治犯的回忆录，设想当年他们在劳改营中的悲惨境遇。伊里夏提说，但是他没想到现在作为一个维吾尔人，他们全民族成为劳改犯。东特厥斯坦是一个没围墙、没房顶的监狱。 伊利夏提所谓的东特厥斯坦是指新疆，他过去对美国之音讲过，他反对使用新疆这个名字。美国国务院的数据统计，80万到200万的维吾尔人、哈萨克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正在或者曾经被中国当局关在拘禁营中。而年78岁的前政治犯齐家晶专程从墨尔本赶来，20岁的时候他因为叛国投敌的罪名被判刑坐监10年。齐家晶说，共产党将劳改作为专政的主要手段之一，对维护政权起了极大作用，而北京计划在2020年完成的社会信用体系会将全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大劳改场。与会者决定成立劳改纪念馆发展促进会，宗旨包括打击和揭露中共灭绝人性的劳改制度，与美国海关同理合作抵制摧残人性和市场经济恶意竞争的劳改产品，援助劳改受难者和他的家属。会长暂时由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担任。魏京生表示对这项工作义不容辞，他说如今古拉格已经不复存在，苏联共产党亦走入历史，他们的罪恶被终止。他还说，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仍然生存，劳改仍然继续，还有这么多异议人士被关押在监狱里面，劳改这个工作没有结束。吴孟达自称是中国当局的搞乱分子，生前曾经在共产党的劳改营中度过19年。上世纪80年代来到美国之后，他令中国的劳改制度在西方为人所知。2004年劳改一词被收进牛津大词典，他生前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在中国大陆建成一座劳改博物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台北活动人士受到美国一些州通过的新法律鼓舞，这个月启动行动要求将大麻合法化，但在传统上反毒的东亚地区，他们的运动被认为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4月20日，大约300人在台湾立法院外示威，开始了他们要求大麻合法化运动。他们要求将大麻当作药物而不是当作毒品来管制。在台湾，持有毒品可以被判处3年监禁。
我们认为是说呢，这个东西其实它可以跟药物的管制政策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就特别的把它拉出来，就 drug 把它特别拉出来叫毒品。
组织这一次示威的团体绿色感觉的发言人罗仪说，他们认为这一种东西其实是可以和药物的管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将它拉出来作为毒品。他们觉得对于解决问题是没有帮助，他们希望大麻可以合法化，首先是从医疗的方面开始。台湾法务部的一位发言人上个星期表示，要求大麻合法化的运动不可能改变有关的法律法规。执政党民进党一位立法委员则表示，台湾太保守，难以接受大麻合法化。假如台湾将大麻合法化，将成为东亚地区第二将大麻合法化的地方。泰国先前已经合法化，泰国的议会议员去年12月同意将大麻在有职业执照的情况下用于医疗。东南亚大部分的警方仍然将大麻视为毒品，持有者会被罚款和监禁。在4月20日的示威中，展示大麻图案的衣服的摊位摆满了台北禁止车辆通行的一条街道的两旁。在集会讲台上，一个唱片播放者播放了舞曲，一些20几岁、30几岁的人穿着颜色鲜艳的宽松衣服翩翩起舞。罗仪说，在美国大麻代表一种文化，例如嬉皮文化。今日的台湾年轻一代对于这种文化持开放态度。他说，一些人看到国外的一些研究和报道，会觉得这样东西没什么不好。活动人士亦都从美国得到大麻合法化的启发。美国有30几个州准许以某种的方式合法使用大麻。在台湾的美国人时时惊讶的发现，他们持有少量的大麻个人使用会被监禁。今年4月，美国在台湾的事实上的大使馆向美国公民发出忠告，指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因为大麻问题而被逮捕的人增加。 中局提醒美国人在台湾持有、使用、出售或者转运非法毒品会有严厉的刑罚。台湾主张大麻合法化的组织绿色感觉计划在未来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包括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示威，要求大麻合法化。罗仪表示，到了2020年上半年，绿色感觉计划和台湾立法委员和市议员接触，来推进改变有关大麻的法律。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李俊毅上个星期六说，没有哪一个立法委员热心于提出将大麻合法化的议案。他说，台湾人民总的起来说没有表现出有多少要改变现行法律的要求。
我想台湾的部分基本上还是稍微保守一些啦，所以我觉得现在开放的那个社会氛围应该社会还没有办法接受吧。
李俊毅说，他想台湾基本上还是稍微保守一点，所以李俊毅说他觉得现在的社会气氛还是未有办法接受。但是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刑事调查教授廖友禄说，鉴于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大麻使用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当局又不想失去控制，研究执法的学术界人士和卫生部门的官员已经开始讨论有关大麻的法律。廖友禄说，随着大麻成为台湾中产阶级的一个奢侈的习惯，现在使用大麻的案件非常多，警方没办法全部发现，卫生部的官员则认为大麻足够危险，应当进行管制。
台湾这样的情况还在控制的范围，请问你到时候如果一开放，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一种。
廖友禄说，台湾的情况现在还在控制的范围之内，假如一开放就会变得极其严重。美国之音的报道。
帮助小孩子做家庭作业，和学行紧的小孩子一起去玩，给予他们明智的建议，或者只是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些老年人每日都在做很多祖父母日常做的事。几十年来，祖父母义工项目中55岁以上的义工一直都帮助社区中的小孩子和青少年。这个项目不单止帮助到20,000名老年人保持活力，还令到那些祖父母不在身边的小孩子感受到爱与温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Getting me up in the morning, I have a place to go on a daily basis, working with the children.
义工祖母桑德拉伍德话，每日早晨瞓醒，佢都要去一个地方同细路仔喺一起。桑德拉伍德去学校帮助细路仔，呢位72岁嘅老人已经做咗10年嘅义工祖母。桑德拉伍德为小孩子准备早餐，在另外一间学校和他在一个项目的罗纳德刘易斯亦同小孩子一起。他说，
So when I come in the morning, I try to rush to meet my classmates at the front door, greet them by hand.
刘易斯说，他朝头早到来的时候，他总是赶快到前门去迎接他的同学，向他们打招呼或者拥抱他们。刘易斯说，他遇到大多数小孩子是男仔，他们精力充沛，活力四射，所以他和他们在一起，确保他们可以平静落来。刘易斯和伍德是祖父母义工项目的成员，参与这个项目的志愿者必须年满55岁，符合一定的收入标准，填写在线表格，通过体检，并完成为期1星期的培训。祖父母义工项目总监谢丽尔·克里斯马斯说，他们很多长者带着真诚来到这里，希望服务小孩子，但是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教书，他们没有接触过学校系统，所以他们在培训中要做3件事。第一，是给他们熟悉和教育有关的新概念和词汇。第二，他们要使他们学习并摆脱一些有关小孩子学习方式的旧观念。第三，他们要试下模拟一个环境，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课室里面的小孩子。在这个之后，义工祖父母会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老师很感激这些帮助。安妮比尔斯小学老师康斯坦·费尔南德斯说，他无法用言语表达，他是他的左右手，他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有时在他之前就考虑到，他总是在这里帮助小孩子。小孩子亦喜欢义工祖父母，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可以帮忙的老朋友。学生阿扎亚·帕克说，他 佢系佢哋学校嘅爷爷，佢自己嘅嫲嫲爷爷唔到学校，所以佢觉得喺学校里边另外有一个爷爷好好。而公祖父母是志愿者，他们会得到一小笔津贴、午餐和旅费。全国有20000老年人是以公祖父母，仅仅华盛顿就有超过200名，另外还有100位已经登记在册，准备加入其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在世界免疫周期间，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世界上第一种疟疾疫苗。科学家亦都在测试一种 HIV 的疫苗，并正在研究癌症疫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问任何一位儿科医生关于疫苗的问题，你都会听到这样的回答。
Well, without a doubt, vaccines are one of the greatest inventions of humankind.
贝勒医学院彼得·霍特兹博士说，疫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有了疫苗，数百万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
Through global vaccination, we eradicated smallpox in the 1970s, and now we're on the verge.
通过全球疫苗接种，我们在1970年代消灭了天花，现在我们可能即将消灭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曾经使每年35万多名的儿童瘫痪，直到一种疫苗阻止了这个的现象。
We're now down to fewer than 20 cases and only two countries with.
爱默里大学医学院沃尔特奥伦斯坦博士话：，我哋而家减少唔到20例，而且只有巴基斯坦同阿富汗呢两个国家已知存在传播嘅野生脊椎灰质炎病毒。喺国际社会嘅支持下，巴基斯坦同阿富汗正试图将呢一个数字降至零。某啲嘅疾病，比如天花。脊髓灰质炎和麻疹只能够通过人际传播。
And if you can break the chains of human to human transmission, then you can eradicate.
奥伦斯坦说，如果你能够打破人际传播的链条，你就能够根除这种疾病。大多数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都是由病毒引起的。但是现在有了一种针对疟疾的疫苗。疟疾是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
This is the first vaccine against the human malaria parasite. Parasites are really complex organisms, much more.
世界卫生组织佩德罗阿隆索博士话：呢个系第一种针对人类疟原虫嘅疫苗。寄生虫系非常复杂嘅生物体，比病毒或者细菌复杂得多。呢个就系点解花咗30年嘅时间先至能够研制出第一种疫苗，防止其他寄生虫感染嘅疫苗亦都喺度研制中。贝勒医学院的霍特兹说，他们正在开发针对被忽视的热带病的新疫苗，例如血吸虫病和钩虫感染，以及哈加斯病和利什曼病。科学家亦都在开发抗癌疫苗，疫苗已经可以预防宫颈癌和肝癌，他的目标是预防乳腺癌和其他主要杀手。另外一个巨大的收获是在艾滋病毒领域，南非正在进行艾滋病毒疫苗试验和实验室研究，来开发自动抵抗人体血液之中的艾滋病毒的抗体。有效的药物已经可以预防艾滋病。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正在上课之间的休息时间是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to boost one's luck 以及 crackpot。
Larry， 我好耐都冇做过我的论文研究了，我想今日不去上 Wilkins 教授的堂，我要去图书馆啊。
I don't know， 李华， you'll really be pushing your luck if you miss class again。
Pushing my luck， pushing 是推的意思， luck 就是运气啦。我不明白 pushing my luck 是什么意思、啊、
I said you'll be pushing your luck， P-U-S-H-I-N-G， pushing your luck， L-U-C-K。 To push your luck means to take a chance when you've already done something risky。
哦， pushing your luck 就是已经做了冒险的事，但是还想更进一步靠运气，是不是这样、啊？
That's right. The first two times, the professor didn't give you any trouble. But every time you miss a class, you're taking an even bigger risk. You're pushing your luck.
冇错，嗰两次我冇上堂，教授冇出声。如果我今日再唔去上堂，万一佢唔高兴，咁就弊啦。Hey Larry， 你咪又系差唔多，你个刹车掣坏咗，你仲周围揸车，咪又一样靠运气，希望佢唔会出事咩
？That's right. One day I was almost in a car wreck, so I decided to stop pushing my luck and have the brakes fixed. I was so stupid.
吓，我仲未知道你差啲出车祸啊！你睇，你系要 push your luck， 非要到差啲出车祸嘅时候先至去整车，真系危险啦 ，Larry。咁讲 ，to push one's luck 只能够指冒险靠运气啊。
Generally yes, but sometimes if someone keeps asking you for favors, you might tell them, "Don't push your luck."
诶，我最近就遇到咁嘅一个人，帮咗佢少少嘢，佢就冇停过，要求一个接住一个。下次我就可以对佢话 ，"Don't push your luck." 诶，系啦 ，Larry， 我真系想请你帮忙啊，我可唔可以再借你个电脑用啊？呢个唔算得系 push my luck 话。
No, of course not. You're welcome to use my computer.
多谢你啊 ，Larry， 你成日都咁大方嘅。咁我今日晏昼想借你架车得唔得啊
？Yeah, okay, I guess.
咁我可唔可以将你个电脑搬翻屋企用一个星期啊
？You're pushing your luck, Li Hua.
哈，同你讲笑啫。哎呀 ，Wilkins 教授真系怪啦。他在上堂的时候花了最后20分钟跟我们讲他每天吃多少维他命，为什么要吃这些维他命？
What?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Everyone knows Professor Wilkins is a crackpot.
他是什么话？你是说他吸毒啊？
No, of course not. I said that he's a crackpot. C-R-A-C-K-P-O-T. A crackpot is a crazy person.Or maybe just someone who holds very strong, crazy opinions and ideas.
Oh, crackpot 是一个很怪的人，有稀奇古怪想法的人。Hey Larry, 出名的人是不是都是很古怪的？
Let me think. You know, most real crackpots don't become famous. But in his time, a lot of people thought that Christopher Columbus was a crackpot.
没错，真正怪的人一般是不会成名的。但是哥伦布的情况就不同了。当时的人以为他很怪，神经病，因为他说航行可以环绕地球转，但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所以他只是聪明，不算是 crackpot。
I wonder if I or other students should talk to Professor Wilkins and ask him to not talk about off-topic subjects in class. Would we be pushing our luck?
你跟其他同学去跟 Wilkins 教授说不要在上堂时讲那些离题的内容？我想他不会介意的，多数教授都愿意听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 No, I don't think you'll be pushing your luck.
What if we just told him to stop talking about his crackpot ideas in class?
你说什么话？叫他不要在堂上讲他那些神神怪怪的想法？ No, that would be pushing your luck.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o push one's luck， 意思就是已经做了有些风险的事，仲系想进一步碰一碰运气咁解。咁利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crackpot， 就系指嗰种想法好奇怪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五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